好，我哋先一齐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主你嘅作为系奇妙嘅。你响我哋历史之中，主你曾经大大咁有你自己嘅带领同埋作为，为嘅系要我哋睇见你嘅恩典，从而可以除去我哋心中嘅偶像，可以真正咁跟随你，系去除我哋以前嘅罪，令到我哋可以响耶稣基督里边，可以真正咁可以认识你同埋与你联合。愿你今日今日咁嚟赐恩俾我哋，主你嘅圣灵通过你嘅话语，主令我哋众人受教，令我哋可以响我哋成圣嘅道路上，可以更加咁可以捉住你自己俾我哋嘅恩典嘅带领。愿你咁嚟祝福我哋下边嘅时间，听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今日咧最后一次同大家讲关于士师基甸嘅故仔。咁我哋今日会对基甸嘅一生做一个总结。嗱，一开始嘅时候咧，想俾道选择题大家做一做，好唔好？嗱，好有意思。嗱，根据大家嘅对圣经嘅了解，嗱，你会觉得下边边张图比较接近《士师记》里边对基甸一生嘅属灵历程嘅描述咧？嗱 ，A 咧系一直上升嘅 ，B 咧系一直下降嘅。嗱 ，C 就系先上升后下降。嗱 ，D 咧就系先下降后上升。大家拣边个啊？哇，犀利！大家对圣经好熟悉系咪啊？冇错啊，正确答案确实系 C 嘅。士师记俾我哋睇到基甸一生嘅历程，系一个先上升然后下降嘅咁嘅过程啦。嗱，圣经佢点样去将呢个过程呈现俾我哋嘅咧？嗱，好重要嘅一个方法就系、是、嗱，圣经佢系通过对基甸呢个人物嘅两个名嘅解释嚟呈现佢一生整个的历程。基甸其实他一共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就叫基甸，是吧？其实这个名字他的希伯来文是源于一个动词叫做 gadar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砍伐、劈、斩、的意思、就是什么、拿着把刀去斩。那个名字很 man 的，是吧？如果拿一个历史人物去形容的话，就好像什么手執青龍偃月刀的關雲長，哇，好犀利，好型的一個名字。嗱，呢個係基甸的第一個名字。第二個名字，基甸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咩咧？耶路巴力。嗱，呢個名字其實唔係佢父母起俾佢嘅，佢係咩咧？係佢所在嘅城市嗰啲人後屘俾佢嘅一個花名嚟嘅。因为他斩低了那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偶像，然后呢那时候那些人要找他算账，那时候他爸就说，如果巴力是真的话，叫巴力亲自跟他来争论。所以其实争论这个词，他希伯来文就是耶路，耶路的意思，所以耶路巴力就是什么意思？叫巴力来跟他去争论。所以亦都是一个基甸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它是一个花名字。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用一位历史，又是用一位历史人物去比喻的话，它好像清朝广东四大壮士之一的叫做陈梦吉，就是什么呢？死都咬翻生那种，是很有辩论的口才的一个意思。其实基甸一生灵命的一个起伏，就是反映在这两件事，一个就是他怎么拿把刀斩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他怎么拿他把口来辩论这个问题。下面我来带大家看看这两个动作怎么去贯穿他一生里面的四个灵情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甸一开始被神呼召的时候，神对他的呼召是很有意思的。 神呼召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神称呼基甸叫做大能的勇士，这个称呼呢，圣经学者有两个看法。一个看法就是他真的很劲，就是他打交很劲，是一个勇士。第二个看法就是说其实他是身世很显赫，因为其实在圣经其他地方将一些身世显赫的人都会叫做大能的勇士。但无论是哪种意思都好，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基甸他不是一般的人，是那种很有能力很不错那种人来的。但基甸对他自己的能力的看法是怎样样的呢？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基甸他对自己的能力其实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的。这里基甸他就会跟神回应说，我哪有能力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呢？我是自贫穷的，我在富家中是自微小的。我们第一次讲到里面讲到，其实基甸这里对自己能力的否定不是说他真的很谦卑，而是他内心里面有偶像崇拜的影子，以至于他觉得面前的危机所给他的那种恐惧和焦虑胜过神与他的同在。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看到基甸是一位有能力但没有信心，有刀但是不是那么敢拿刀的一位刀郎，是吧？很有意思。但是你更加有意思的是基甸他对他自己另外一方面能力的使用，就是他辩论方面的能力。在之前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士师记第六章里面，基甸一共跟神有什么呢？有三轮的辩论。这三轮的辩论其实我们看过了，大概的意思就是神不断给他信心和确据，但是基甸连续三次他顶回转头，整支顶心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基甸他没有勇气，他不敢拿刀面对敌人，但是他敢什么？他敢跟神争论，是不是很厉害的？这个是基甸第一阶段灵情第一阶段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总结。到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这里所描述的是神开始尝试要给基甸一些实际的挑战，而基甸在这里开始尝试去回应神给他的呼召。在这个阶段里面最主要是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基甸他用刀斩低了他所在的城市里面那些偶像，他自己的祖先家都敬拜那些偶像的。这里我们会看到神就要求基甸说，你要将把刀拿出来，要斩低那些偶像和他们的祭坛。基甸他怎么回应呢？看到基甸的回应很有意思。这里他基甸就照着耶和华吩咐的做了，但是他有正面回应神，他拿了刀，但是他拿刀的动作不是那种非常豪情万丈。问到圣经说他内心是什么？依然有害怕，所以他不敢白头去做，是吧？他只是敢在夜里去做这件事。当然在成长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基甸的信心确实是有成长，是吧？之前完全不敢拿刀，现在虽然有点怕，但是他照着神所说的去做了。另外一方面呢，看一看另外一方面关于争论的表达，我们会看到在这次神给他的呼召里面，基甸他有没有去跟神去辩论呢？你发现他就不好像上次那样跟神去辩论，而是什么呢？是用敬拜去回应神，将他自己辩论的能力用在什么呢？用在偶像的身上。 但我哋会睇到喺佢斩低咗嗰啲城里边嘅偶像之后咧，呢度佢爸爸就同嗰队人讲，佢话嗱，如果巴力有能力嘅话，让巴力同佢亲自去争论，系咪？本嚟基甸佢系一个好敢同神顶嘴嘅咁一个人，系咪？但而家我哋发现基甸佢敢同偶像去争战，以至于佢赢得咗一个花名，就系、是、耶路巴力。啊，巴力有能力嘅话，自己去同佢去争论，系咪？嗱，所以其实好有意思。神俾我哋嘅口才能力，其实唔系攞嚟同神或者同我哋嘅弟兄姊妹争论或者讨价还价，而系咩？而是我们要对黑暗势力或者是对偶像跟他们去争论，是不是？所以耶路巴力这个名字其实是代表基甸他用啱了他所拥有的那种争论的那种能力，是不是？这里我们发现耶路巴力这个名字，基甸在这方面都有成长，但当然他在这个问题上面仲係有一啲唔完全嘅地方，因為我哋會睇到，當神俾佢另外一個更大嘅挑戰，嗱呢度佢就要準備去帶兵去打米甸人嘅時候，我哋發現基甸佢又開始有懷疑，去同神爭論咗一次，就係要神去顯出兩個神蹟，啊關於羊毛濕同埋乾嘅嗰兩個神蹟，係咪？啊，所以呢度睇到。基甸佢仲係喺內心裏邊遺留咗一啲同神爭論嘅咁嘅一種咁嘅一種缺點所在，但神佢好有耐心，神佢唔怕基甸要同佢爭論，因為神要得著基甸嘅心，神要俾基甸知道其實偶像冇能力同佢爭論，只有神有能力。同基甸爭論，而且神同基甸爭論嘅目標唔係話要基甸無地自容，而係咩嘢咧？佢要基甸睇到佢對以色列人嘅愛係幾咁執著嚇。嗱，呢個其實係神同基甸爭論嘅目標所在。所以如果你要總結一下佢嘅第二階段嘅時候，嗱，你會發現基甸其實呢度響度。慢慢學習回應神的呼召，他慢慢變了一個敢掹刀的勇士，他亦都敢開始跟偶像、跟巴力去爭論，但他亦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他心裏面還有遺留的懼怕，而且面對神更大的挑戰的時候，他還是有一種跟神爭論的咁嘅一種傾向，嗱呢個係基甸靈情嘅第二階段。嗱到咗基甸靈情嘅第三個階段，亦係基甸成個故仔最高潮嘅地方，就係佢回應神嘅呼召，然後帶領300人打敗米甸人嘅情節，係咪？嗱呢個階段裏邊，其實將基甸同埋耶路巴力呢兩個名嘅屬靈含義係表現得淋漓盡致嘅。嗱，我哋都係先睇下基甸呢個名喺呢個階段係點樣表達嘅。嗱，留意下邊呢段經文裏邊，呢度裏邊有一個短語叫做基甸的刀。啊，呢個短語咧係一共出現咗三次咁多嘅。嗱，睇下我睇先。係嗱，從呢度到下邊呢度，嗱呢度係一共出現咗三次咁多，即係基甸的刀呢個短語。嗱，一開始咧，我哋會睇到係以色列人佢有兩個人發夢，嗱佢夢到咩？夢到一個大麥餅滾入咗米甸人嘅營中，係咪？然後嗰度嗰兩個人就話啦：哦，這不是別的，乃是約亞斯兒子基甸的刀。神就已經將米甸的全軍交在他的手中。然後後面兩次的出現，我們會看到當基甸聽到 那兩個人對個夢的解釋的時候，他就要那些人說，你們跟著我去打仗，你們要喊叫說耶和華和基甸的刀。大家留意這裡有兩個地方很有意思。第一個地方就是大家剛才看到一開始的時候，那兩個人發夢的時候，他們解釋夢裡面所預示的東西是什麼？是叫做基甸的刀，是不是？這個是他們發夢的時候所預示，但是去到後面，基甸要整個軍隊所喊叫的是什麼？耶和華和基甸的刀。這裡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的地方，其實所要突出的是基甸其實是意識到整個爭戰的過程裡面神和他同在，他拔刀的勇氣是神給他的鼓勵，所以當他的同伴說這個夢是基甸的刀的時候，他知道不是基甸的刀那麼簡單，其實是耶和華和基甸的刀，是吧？第二個很有意思的地方，這裡雖然基甸命令他們這樣去做，命令說你們要去呼喊說耶和華和基甸的刀，但到後面打仗的時候，我問問大家，他們究竟有沒有掹刀？有沒有掹刀？其實是沒有掹刀的，你發現他們其實只是做了兩件事，就是吹角和打破手中的瓶子，是吧？真正是誰在那裡掹刀的？是耶和華使米甸人和那些東方人的全營用刀互相擊殺的。所以看到很有意思，基甸他用信心回應神的時候，神就將他名字的屬靈含義完全表達了出來，就是神所給他的那把刀其實不是他 手中的張刀，而是一把信心的利刃，聖靈的寶劍，是可以被神使用去攻破黑暗的權勢，救贖他的百姓。所以刀必須是耶和華和基甸的刀，很有意思，是不是？這個是基甸這個名字，在第三階段屬靈含義。另外一個名字耶路巴力怎樣表現呢？首先我們會看到，其實在這裡打仗之前，神其實要個基甸做一件事，就是從整個以色列人的軍隊一共有32,000人慢慢減到300人。但大家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整個過程裡面，你去看第七章的開頭，其實講話的只有神自己，基甸一句話都沒有講。這個跟第六章就形成了很鮮明的對比了。大家記得其實基甸一開始他是什麼？他整支頂心撐的，是吧？神講一句他可以頂回10句回去的。但這裡第七章一開始，神給他一個更加不合理的要求，32,000人你要減到300人，打那10多萬人，但基甸一句話都沒有反駁，而且在後面整個過程裡面他都是信服。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對神的信服就是最好的耶路巴力，就是最好的跟偶像爭論的方法，就是我們跟魔鬼爭辯的最佳方法，其實也都是主耶穌在旷野40日受试探的时候和魔鬼争论的方法，他就是通过对神的话的信服来和魔鬼争论，是吧？再有另外一点，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时候，后来米甸的军队败退的时候，基甸就不够人手去追击，是吧？他就去请以法莲支派的弟兄去帮他，但出了一個情況，就是以法蓮的人就問他說，哇，之前你打仗的時候叫其他支派去，為什麼沒有叫我們去啊？那就跟他跟基甸大大爭論。但這裡基甸的回應是什麼呢？ 基甸冇同佢哋去爭論，係咪？基甸反而用佢嘅言語響弟兄之中製造和平，佢好謙卑，佢讓大家嘅怒氣消散咗。你發現其實佢製造和平呢個舉動就係真正嘅耶路巴力。我哋亦都係，如果我哋響眾人之中製造和平，其實就係響度斥責魔鬼。所以基甸靈情嘅第三個階段，大家睇到嚇，佢嘅一個屬靈嘅一個高峰就係咩嘢咧？佢信服神，佢好勇敢擊敗咗米甸人，而且佢響弟兄之中製造和平，所以佢既係基甸，又是耶路巴力，这两个名字的属灵含义完全这样表达了出来。这个是基甸灵性的第三个阶段，是不是？不过比较可惜的就是到第四阶段的时候，基甸因为他自己的骄傲又重新陷入了罪里面，是不是？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其實基甸驕傲的開始就是開始於跟他弟兄的爭辯，是吧？剛才我們看到當蘇國人不想幫他的時候，他就 說我回來的時候你們死定了，是吧？皮魯伊勒人又是他又是這樣說，是吧？這裡雖然基甸他沒有跟神自己去爭論，是吧？但他要挟他的弟兄，當他開始跟弟兄爭論的時候，其實就是被魔鬼留了地步，紛爭就開始。他現在就不是耶路巴力，他反而幫了巴力，幫了偶像，因為這次紛爭的後果很嚴重。當基甸回來的時候，大衛看到他就將當地的長老捉來，然後又用荊棘去打他們，仲拆咗皮魯伊勒嘅樓，殺咗裏邊嘅人。所以呢度當基甸重新去掹自己把刀嘅時候，佢殺嘅係咩人？佢殺嘅係自己嘅弟兄。嗱，呢個係好諷刺，係咪？如果耶和華佢係，如果神係，如果基甸係信服耶和華，他知道自己把刀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的话，他不用掹刀，和平就来到以色列中间。但如果基甸他不信服人，他自己掹自己把刀的时候，一不是他就不敢掹刀，一不是他就用刀斩了错的人，是吧？而且第四阶段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尾，这个结尾是这样的。我哋要睇到，當基甸佢捉咗米甸人嘅兩個王嘅時候，嗱，同佢嗰個長子嗱大仔益帖就話講：嗱，你嚟殺咗佢哋。但益帖因為係童子，嗱，佢怕，佢唔敢掹刀。嗱，呢度有一個新嘅人物啦，啊，基甸嘅大仔長子益帖係咪？嗱，呢度其實基甸係本身想可以俾個機會佢，去累積一些實戰裏面的勇氣，是吧？所以給了他一個很簡單的任務，就是你來行刑，你來處死這兩個王，這樣。但益帖他很害怕，他不敢掹刀。大家發現這件事是發生在基甸和他的弟兄爭辯之後，基甸的驕傲令他沒有辦法將爭戰的平安俾到佢嘅弟兄，亦都冇辦法將佢自己嘅勇氣俾到佢嘅後代，所以結果就係咩嘢咧？結果就係益帖佢唔敢掹刀，益帖佢嘅狀態其實就係咩啊？基甸一開始嘅靈命狀態係咪唔敢掹刀嚟爭戰？所以基甸嘅勇氣，基甸嘅屬靈嘅生命就傳到去佢下一代人，所以後邊你會發現係冇益帖任何嘅故仔，反而係基甸嘅另外一個仔叫做咩啊？亞比米勒，一個 好衰嘅人興起咗嚟，將基甸70個仔全部殺曬，係咪？亦都係好諷刺。所以我哋嚟回顧基甸一生嘅靈命四個階段之後，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就係我哋究竟應該點去評價基甸嘅一生呢？其實在聖經新約希伯來書裏面有一段經文講到了基甸的一生。這段經文呢是記載在希伯來書的11章的32-34節，那裡這樣講，他說：我又何必再說呢？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等等等等等等，時間就不夠了，是不是？這裡他就說基甸他是怎樣？他是一位脫了刀劍的瘋人，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是將基甸列為了一位信心的榜樣。其實希伯來書裏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要鼓勵信徒在世上的苦難面前、逼迫面前，持守對神的信心。裏面舉了很多信心的偉人的例子，基甸是其中的一個，是不是？這裡就是對基甸的一個形容。但我們可能會有一個疑問，我們剛才不是說基甸他的屬靈生命是先上升但是後面下降了的嗎？為什麼希伯來書裏面還將他列為一個信心的榜樣呢？是不是？我是這樣去理解的。首先，其實信心是我們心靈很深處對神的一個態度。其實我們人很難判斷他人的信心，不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判斷，有一些很直接的信心的現象，其實聖經是給了我們判斷的標準的。比如說被神感動才可以說耶穌是主的嘛，是不是？但人是複雜的，對於一些很複雜的人物，比如說《史詩記》裡面的基甸、參孫或者在新約裡面的彼得等等，是不是？我們不可以說捉住他一件事好或者不好、功或者過，就去判斷他一生的信心。神如果去追查罪孽的話，其實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站立得住。基甸一生的靈命雖然有起伏，但神知道他內心裏面是一個信靠的人。特別在他靈程的第三階段，希伯來書特別描述了這個階段裏面，將他作為眾信徒的榜樣所在。第二點，我想就是，其實信心講到所謂應該是說聖經所講到所謂的信心的偉人的時候，其實聖經是將這些人他一生真實的情況都記載下來，是將他的好和不好的方面都記載下來，比如基甸，比如大衛，是不是？我想其實這是神他為了所有神的子民的益處的原因。在聖經裏面，其實偉人不是只是被人去瞻仰、被人去崇拜，只有神值得我們去崇拜。相反，越是有信心的人，神越不會去故意美化他，而是將他赤路敞開，因為神想鼓勵我們，說令我們看到罪好像網羅一樣要纏著我們，但神是信實的，神有足夠的愛和耐心引導我們勝過自己的軟弱。就好像基甸從自己的懦弱和跟神爭辯開始，但神一點一點地去引導他，令他可以最終將他兩個名字的屬靈含義都活出來。所以其實在我們跟神的關係中亦都一樣，靈命成熟不是說突然間我們得到一本秘笈，或者我們突然間從 人的口中聽到一條秘方，一吃就 OK。 而是我们不断去保持和神的互动，我们去知道神的信实，亦都是在神面前去赤露敞开，就好像保罗讲的那样，什么时候我们承认自己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得刚强。最后一点，我想就是基甸一生的缺点，其实亦都提醒我们说，即使我们有神给我们很好的恩赐，如果我们离开神的话，其实我们所有的恩赐是不算什么。神给了基甸征战的能力，但基甸的刀必须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如果不是的话，他一不是就不敢拔刀，一不是就拔刀斩错人，斩了自己的弟兄。同样基甸的辩论的能力亦都是必须依靠神，他依靠神的时候才是耶路巴力，如果不是他只是跟神和弟兄大大地去争论，没有办法制造和平。其实在主恩堂的服侍里面，我看到其实大家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恩赐，无论是在台前和幕后，看得见或者看不见，大家的恩赐是非常充足。但关键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恩赐的发挥都需要在赐恩的圣灵里面才可以恰当地去使用，去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可以抵挡黑暗的权势。如果离开圣灵，恩赐只不过是我们个人的表演，搞不好的话还会有各样的纷争，是吧？其实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很广乎实用性的一个时代。实用性它对教会很直接的影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讲方法，但是我们不寻求神。很多时候我们讲恩赐，但是我们不同赐恩的圣灵去互动。所以愿主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所有的恩赐，我们手中的刀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让我们的口才是用来和巴力和偶像去争论，而非和神和弟兄姊妹去争论。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很感谢你去将基甸的一生去和我们呈现，去讲给我们知。主，你没有去掩藏他的很多的缺点，而是反而用这些来去引导你的子民，令我们知道主你所希望的一个信心的榜样是怎样的一个样子。主，愿你来帮助我们，令我们在教会使用自己的恩赐的时候，主我们去依靠赐恩的圣灵，令我们可以真正地去将基甸同埋耶路巴力呢两个名嘅属灵含义，可以活在我哋自己嘅生命之中。愿你咁样祝福我哋，听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